我能述说这故事中心人物耶稣基督的种种事迹，但我却没让他在我生命里工作，我难以真正的信靠他。恩典是属于别人的，远非我能够领会的。
我在哈佛的信仰，今天走进的是一位神学博士的故事。
阅读，开阔视野，豁达心胸。阅读，寻到来处，明白归途。在阅读中，看见不一样的世界，遇到更美好的自己。林可辉，阅读世界。
哈佛帮助我掩饰感性的自我，我整个世界快将完全崩溃了。彼得森，他是波士顿神学院的执行院长，1971年毕业于哈佛大学。彼得森用真诚的笔触记载了自己生命历程的故事，完美主义、羞耻与释放。彼得森在20世纪中叶出生于美国的中部，摩塑了他生命成长的元素主要源自于清教徒敬虔的传统及穆德的宣教训令，当中还掺杂了神学家穆迪的个人主义。在他看来，前述这些人物的生命充满传奇，有如湍急的河湾，那是道德的执着和共和政体的民粹主义，在经过杜威的实用主义过滤所衍生出的素质。在个人和父母的祈祷之下，彼得森和他的同辈怀着一种乐观的情绪入读了哈佛神学院。当他在哈佛上第一课时，必读书就遇到了亨利·亚当斯的教育，那是通识教育课的入门。当时他不明白那有什么意义，但后来回顾才晓得，没有其他书像这本书这样如此尖锐。亚当斯是谁？他是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小说家。他明确指出，他所接受的教育不足以让他面对现代世界。亚当斯除了把自己的不足归咎于所受的训练外，他接受的学校教育也无法使他认知自己怎样失败。学校的教导没有给他足够资源来坦诚地面对个人的短处，反而给了他一个斗篷来掩饰缺陷，使世人甚至他自己都被蒙骗了。亚当斯的这本书让彼得森产生了联想，他想当代的大学似乎也是被某些学术给困住了，不能够给人的生命预备妥当的解决方法。彼得森回顾说，他从小父母就教导他要为善，学校的导师也劝勉他要行事公正，在这两方面他自诩是成功的。到了哈佛大学之后，他觉得这所大学继续为他提供了为善和行事公正的机会，但是这些善行的内容却是由当下充满危机的文化来界定的，目的是要服务他人，然而却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标准行出来的。在表面上，作者说，我深信善与义，且视之为理想，可是我还没在情感方面下功夫内化这两个思想。换言之，我的内在敬虔跟外在敬虔是衔接不来的，为善和行义变成了具有操控性和社会性的操守。彼得森反省，当时他看到了自由和顺服神的吊诡性，恰好和上述的张力是不谋而合的。当我们越遵守神的律法，越明白自己可以达到怎样的目标，并且竭力不想放弃社会标准所界定的自由的时候，便会越觉得受到压制、牢笼和捆锁。 反过来，当我们越诚挚地按神的诫命，依照他的心意为善和行义的时候，我们就愈发地感到自由，并且更有力量面对变幻不定的文化。当彼得森从一个学术部门转到另一个学术部门时，他渴望寻求一致性，于是他选择了历史系。他很希望在那里能够找到引领他一生的方向和所需的工具。在埋首学术的道途上，当遇上人类存在和意义等难题时，他接触到的一些学科根本无法提供答案。他参与了哈佛的基督徒团契，认识了印闭所团契 Library， 这是一个瑞士和美国的基督徒群体。彼得森在这个群体当中与众人建立了关系，他也发觉这个群体的成员不断在神学上探索追求。他回顾说，在那个夏季，我和其他人一起登上阿尔卑斯高地，不单寻求基督徒信仰和哲学整合的途径，同时也寻索着过往我一直不为意欠缺的情感的完整性。彼得森在哈佛的四年当中，论文的题目是尼采的虚无主义，这给了他一个机会，可以把自己一直探索的存有关系、意义和伦理的脉络串联起来。这也让他醒觉到了社会性衍生的真理和公认的真理自然律之间的张力。他非常欣赏福音的努力，以及一些基督徒知识分子探索因为文化所带出的课题的历史。他不自觉地沿着奥古斯丁和安瑟伦所开辟的以信致明的路途探索，就是因为信仰而明白。
当夜空星辰闪烁，清醒姿态，人生啊没有悲哀，演练彩排，无助时才突然间醒悟明白，给自己一个信仰，一份交代。
继续走进这本书，我在哈佛的信仰，节选自我在哈佛的信仰这本书的一个章节，作者彼得森，曾经是波士顿神学院执行院长。
哈佛大学给予了他知性探索的机会，然而他的建制也是一个瓶颈，没有办法帮助他处理那些相对性以及他个人的自卑感和情感的欠缺。怎么办呢？彼得森不断地阅读精神科医生杜尼耶的著作，特别是《你有所属》这本书。他深深地感到自己虽然自幼备受双亲的关心照顾，但是却找不着属于自己的空间。大学毕业之后，他再次考入了哈佛神学院，一方面他多少感到了一份牧会的召唤，另一方面他却希望透过信仰他内心那种疏离的感受得到医治，又或者他想觅得一个有助于掩饰个人不足感的身份地位。他写道，我对基督教信仰的一致性越来越欣赏，甚至可想着面对最严厉挑剔的学者的批评。宗教在公众生活的基本政治观和经济观上所担负的文化角色，也是我主要思考的内容。哈佛神学院在这些领域提供了途径，即使没有让我达到与自己的复合，也让我有了成长的空间。在哈佛大学中，彼得森继续表现活跃，可是他内心却饱受着对自身欠缺不足而产生的惊恐和阴影的折磨。这些惊恐和阴影透过变幻多端的、纵然非真实却罗曼蒂克的梦境，以及其他否定和不信任的形式时时侵袭他。饱受困扰进行反思时，彼得森发现了宗教上的成功似乎是一种升华的成功， 如果要想解决一些实际问题，还要另辟蹊径。比如他希望从解构主义中女性主义男性主义的论断当中去释放自我，寻得改变生命的办法。在追寻这些所谓的理性主义的同时，他回避由此自我衍生的个人和群体关系的一些分裂。他也承认他在知性上有了巨大的进步，在学识上也有了一些慰藉，但是在个人情感方面他依然饱受困扰。他甚至发现这些所谓的理性主义成为了他自己掩饰某种缺陷甚至羞耻的面具，反而让他没有办法处理个人意识，到达了内心堕落的层次。彼得森的理想因着文化批判变得越来越难以琢磨，他觉得自己让无名的他者失望，他没有办法达到一个可以接受的抽象标准，同时他自觉的羞耻感一直在加深。越朝理想化的完美主义迈进，彼得森越强化了和自己甚至他人之间的隔阂，他甚至难以和别人的目光接触，他人的目光像在道出他个人深处的不足。唯有竭力为善，只知要比别人干得更好，以此作为补偿。他写道，我只是借着行善为义来肯定自己，却没有让那镜前的信息触及自己生命的深处。我的自我形象受挫了，并且很容易受挫。我可以谈及神的恩典和他对我们的接纳，但是自己内心深处却难以深信。我很想弄明白，耶稣究竟怎样如早期哈佛文献所言，是一切真正知识和学问的基础的。我觉得耶稣是真理，耶稣是真正学识和学问的基础，这似乎是格言，似乎抽象多于现实。彼得森觉得镜前变成了逃遁的方法，而知性成长则纯粹是为了明白意义，但是信仰却是以实践情感和个人整合为目标的。他离开哈佛后便结婚了，接着进入了普林斯顿大学，准备攻读基督教历史的博士学位。他在大学的行政部门担任一个令他自己非常满足的职位，他说这个职位赋予了他一份自我价值和意义，但是他仍然觉得这只是属灵层面上的理论而已，或者是信仰理论罢了。撇开学历，撇开职位，他感觉到自己一丝不挂。这种恐惧渗透我的人际关系中，令我感到自己的人生像是空中楼阁那样不实在。我教授历史时，感到自己只是依书直说，而不是活在其中。我能述说这故事中心人物耶稣基督的种种事迹，但我却没让他在我生命里工作，我难以真正的信靠他。恩典是属于别人的，远非我能够领会的。这样想的时候，彼得森的世界很快便完全崩溃，所有职衔和外在形象也都一一被剥夺了。他写道，我被迫要与困扰我灵魂的羞耻周旋，我自己定的理想和我生命的现实根本不协调。我没有办法再继续逃避自己，我对神以及别人的需要是那么的强烈。 结果彼得森和妻子的关系也以离婚告终，他没有办法工作，他甚至时刻用自己的情绪去攻击他人。他晓得在爱里这是不当的行径。对他而言，最生动又难以理解的例子就是耶稣面对抓着行淫妇人的宗教领袖时，指出了两方都值得羞愧的地方。接下来，耶稣用爱缠裹了行淫妇人的伤口，内心的伤口。这个妇人虽然在耶稣眼前无所遁形，然而她得着了完全的爱。此外，彼得森也觉察到，耶稣关注受伤害的人，过于关心人是否敬虔。那个妇人可以说是被耶稣的爱所挽救的。从此，这个妇人的生命永远改变了，不是因为压力，而是因着耶稣的恩典和个人内心的感激之情。这让彼得森觉悟到，自己活像那个指控行淫妇人的宗教领袖一般，宁愿羞辱他人，而不让人知道自己生命的实况。其实，他害怕自己的生命一经展开，便一无是处。彼得森也感觉到了，基督正是在人的失落和赤露敞开的经验上，带给人无私的恩典的。这个时候的基督给了他新的景象，让他对教会在社会的地位另有看法。这个看法部分源自一本书，吉尔基的《山东愁》的成分。吉尔基在书中道出了他个人的体会，指出即使在极度世俗化的社会，比如战时的集中营，基督徒社群仍然能够扮演支持者的角色。彼得森回顾在法国的一所教会，曾经让他体会到了教会的角色是什么，他也因而明白了自我接纳的意思。再者，由于有机会教授批判性思考和公共生活伦理等科目，彼得森得着了机会聆听自己的内心，一边教学一边处理自己的情绪，并且正视自己不留余地地批判他人的态度。他觉得这种态度是有问题的。与此同时，彼得森也更加地明白了使徒保罗致函给罗马教会时所强调的真理。罗马书二章一节，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你这样论断人的，自己所行却和别人一样。读经文让彼得森从切身的个人应用的角度思考真理、哲学和伦理的关系。与此同时，彼得森与东欧教会合作，合作中他发现了那些和人分享信仰的人拥有着扎实有活力的信仰基础，这影响了他，让他重新看待信仰的社会意义。
每当我无力前进，开口呼求你名，你总是我从心的力，每当我缺乏信心，无法面对自己，你安慰我，赐下平静。
这一连串的事件让彼得森学会了信靠，他明白了诗篇46:2的意义。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心，我也不要害怕。
让我将焦点转向你，不再坚持我自己，专心仰望耶和华我的神。
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心， 我也不要害怕。
你不留有你指引，甘心乐意在所幸的世上认定你。
更重要的是，彼得森在此时明白了使徒保罗所说的神的恩典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是什么意思。他写道，我完全投向在基督里发现的接纳，神的恩典就自然地彰显了。我完全沉浸在释放中，以往生命中不安全的领域如今已经成为谦逊、信任、聆听及奇妙启迪之处。我看到了极至善至义与义身的基督，竟在十字架上甘心乐意并毫无惧色地被羞耻拘捆。虽然十字架乃是为最卑贱者而设的死刑，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指出了耶稣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耶稣勇于面对确认羞耻，并且拒绝受其拘禁。后来神让基督再次复活，也正正显明了神有医治羞耻的大能，而这大能可以应验在我身上。
让我将焦点转向你，不再坚持我自己，专心仰赖耶和华我的神。
顶级的学府哈佛校园中教授学生的故事，从光环四溢到空洞迷失，他们到底经历了什么？继续走进这本书，我在哈佛的信仰。
在我个人身上，这真实的经历可以说是真理与经验的结合。正如希伯来书所言，
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
来自基督的恩典满足了彼得森的需要，让他晓得自己在何处软弱，在何处感到羞耻，就在何处得着力量。那里成为神工作的地方，彰显他的能力，使彼得森在软弱时能够靠近邻舍，远离自我否定、自欺和不信任的光景。借着自己的弱点和长处，彼得森找到了自己的群体，他不再躲避了，他甚至发现与群体隔绝是危险的。他写道，此前我难以接受被人看为脆弱、好论断或甚至有时失控的人，这些方面的恐惧驱使我离群寡居。虽然身在顶尖的哈佛大学，得到了学术知识等等的滋养，但是他说道，这样的大学学府能够教导我的，也就是学会控制。但是我发现，我们的世代和社会秩序是完全不受控的，我自己也是不受控的。种种失控的事实引发了许多社会下层人心底的不满，他们与我们同样在完美、羞耻和寻求释放之间挣扎着。彼得森忽然明白，不仅他一个人总是感受到精神层面的空虚折磨，社会上有许多人和他所处的处境一样， 不管身在哈佛还是身在社会的下层，人们需要的不能够从物质、从知识、学术等等获得。他们也真正的明白了，没有神在其中的所谓的自由和释放，往往是相反的，它只能够让人找不到自我，迷失的离群避世。节选自《我在哈佛的信仰》这本书的一个章节，作者彼得森，曾经是波士顿神学院执行院长。彼得森博士在哈佛大学校园中获得了知识学术的塑造，但是他没有找到精神境界的宁静和平安，直到真正的找到了神，来到施恩宝座前，他才获得了心灵的满足。此时彼得森才晓得什么是圣洁的生命，人生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他甚至觉得原来这一切是透过脆弱和羞耻来成就的，人生的每一步都没有白走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从一个离群避世的独居者变成了喜欢服侍他人的热心者。原来总想控制一切，总是以自我为中心，后来他觉得这不过是幻想，这些幻象在彼得森的身上渐渐消失了。不管是身处世界顶级学府哈佛大学的校园，还是普通的民众之间，我们都会发现，人精神层次所需要的不是物质可以完全满足的。那些高等学府尤其要注重的是学生的精神层面的健康的培养，灵性的稳固发展也是更应该关注的。精神的丰满，灵性的健康，才是一个人真正的安身立命之本。不管什么样的学府，都不能止于发掘学生的知识天分。彼得森也更加明白了，虽然当下知识丰富，但是我们不能够通过这知识去洞悉真理，至少这条路常常走不通。在大学学界重新展现的价值探索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明白，哈佛大学曾经的基石就是一种洞见。哈佛曾经的基石是以基督为真理。
让我将焦点转向你。
约翰福音14:6，耶稣告诉我们说，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让我
我在哈佛的信仰，今天走进的是一位神学博士的故事，被完美主义和羞耻折磨的心灵，在基督中获得了真正的释放和自由。我们可以在别人的故事中发现自己，得到启迪，并且读懂自我。我是可辉，再会。